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世界杯特别节目的第三个比赛日的节目。之前呢，有很多的朋友来支持我，来听我的节目，当然也有很多不太满意我的节目呢。这里先说一句，那不满意这样节目的朋友呢，可以考虑不听啊，因为我呢也不考虑这个挣钱，所以说呢，我只是发表我个人观点，不满意没办法，对吧？大家就忍着吧。好吧，虽然说我这个专业程度一般，只是愿意聊聊球，可能干货也承认少了点。今天的比赛呢，我也必须要说可能干货也不多，因为四场比赛实在有点密集，不可能每场比赛都拎重点跟大家聊，还敲黑板是没必要的。好吧，先说说第三个比赛日，第一场比赛法国和澳大利亚。我要说呀，这轮比赛下来啊，第三个比赛日的比赛四场下来，很多买彩票的人已经欲哭无泪了。真的是这四场比赛，这是让人是荡气回肠、捶胸顿足，让人难受不已啊！因为这四场比赛，我也小买了一下彩票，所以以我的买彩票的这个时间线来说一下。首先第一个让我失望的球队叫做法国，法国的澳大利亚。本赛季目前看下来啊，就是这个本届世界杯阵容豪华程度真的很让人难以置信的啊，锋线四个亿的身价在那摆着，还有博格巴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新星涌现，传奇仍在，而且那个真的是人才济济，这样的一支叫做法国的球队面对一个叫做澳大利亚的球队，这简直就是送到嘴边的肉啊，不吃都不应该呀。但是法国队就是那么不给面子，虽然最终以2-1的比分赢球，但是却没有打出两球以上的大球来。而且整个上半场，法国队虽然说是也制造了不少机会，但是感觉就是打不出来。原因是啥呢？原因我觉得可能中场支配出问题，边路调配有问题。其实我觉得主要就是澳大利亚这个高大的身材，对这个法国的防守实在是有点凶悍。其实法国队刚上来15分钟打得非常有积极性，而且澳大利亚真的是措手不及，只能通过各种犯规来阻挡对手。但是过了这15分钟之后，澳大利亚开始接触球之后，节奏就变了。澳大利亚不是没有地面进攻的球队，这里普及个知识，澳大利亚不是大家意义上传统的什么美国人、英国人传统的领域，当时很多东欧的人被发配到这里来，所以说很多克罗地亚人后裔。这个叫做澳大利亚的球队呢，不但作风硬朗、身材高大，而且非常有技术特点。你看这么样的一支球队在亚洲层面简直就是一支欧洲队，但是因为老和臭棋篓子下棋的原因，这个澳大利亚在世界层面上的成绩还真就不咋地啊。所以说跑到欧洲来打，你真的让一些欧洲球队还挺为难，尤其是法国队。这场比赛呢，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一个老面孔啊，澳大利亚当然在我们的面前啊，老面孔还是不少的。我说的这个老面孔是谁呢？这个人叫克鲁泽，是当年辽宁队的外援啊，当年的外援啊。这是提前跟大家说一声，做个铺垫。在第三个比赛日，有好多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都出现了。法国和澳大利亚这场比赛下半场比赛才开始出现一些转机，首先是第一个点球出现，格列斯曼啊，第一次用了 VR 技术判定点球，格列斯曼轻松罚进，但是好景不长，澳大利亚也得了一个点球。哎呀，我以为法国队从这个点球就能站起来，结果没站起来，三分钟又趴下了。澳大利亚将比分扳平，扳平之后啊，法国队真的就不知道怎么打了。就好像一个朋友跟我说的，这个就是德尚估计跟所有的球员说了一句话，你们就看着踢吧，咱也没有战术了。真的，法国队在场上后来感觉就是没有什么战术性，也没有什么变化调整，就是愣踢。而且进的第二个球，博格巴这个球真的就是运气好，如果没有门线技术，这球就被判没了。而且有门线技术，你也可以看到这个球越过门线的位置只有那么一丁点。所以啊，你说这个法国队的运气还是可以的吧，只能说运气帮了法国，但是运气并没有帮助买彩票的人，尤其是买让两球的人。这场比赛 买彩票的第一场先输得惨了。第二场阿根廷登场，大家觉得哎呦，之前 C 罗啊一个人扛起11个人，然后带队帽子戏法怎么着怎么着，那梅老板肯定也要把自己的球队扛在肩上啊。啊，确实如此，但是他这个瘦弱的肩膀扛不住阿根廷这么一个强大的坑啊，啊，填不了这么大一个坑，更何况对面站的是维京11人，简直太恐怖了。阿根廷1-1战平冰岛，这场比赛是打到现在为止的第一个冷门球啊。冰岛虽然说是经常制造冷门，但是也不至于老是在强队身上制造冷门。之前小组赛在欧洲杯小组赛战平葡萄牙啊，曾经封堵过 C 罗的进球，也是一场1-1，之后也曾淘汰过英格兰，现在又来挑战阿根廷。冰岛真是越战越勇，打强队是怎么打怎么有啊，真是简直是神了，我说。但是冰岛这支球队就好像主持人说的一样，不要以为他就真的弱，30万的国家的球队就出不了11个优秀球员吗？或者23个优秀球员吗？你要想一想，虽然说冰岛只有33万人，但是在中国任意地区圈出33万人来，他的身体素质都是不如冰岛人这身体素质的。真的，这句话是绝对的是实话。你即使在内蒙、东北、什么西藏圈都没有用，这个身体素质差距还是太远了。你就看这场比赛，就好像是一帮六年级的大哥哥打一帮三年级的小豆包是一个道理。哎呀，虽然说阿根廷长时间压着冰岛打啊，但是冰岛就好像是我把我的手支在你的头上，你打吧，你就是打不着我，就是身高高，就是密集，就是你攻防转换72%的半场攻防演练一样，72%的控球率，你就是撕不开我，你球都传不动，你没 C 爱谁谁没有用，就真的让人难受死了。而且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阿根廷没有任何调整，每一次进攻都要陷入这样的重围，但为什么不做一些改变？比如说球队现在撕扯不开冰岛的防线，冰岛的防线压得非常的大，左右两端都保持着相当好的空间感和位置感，它不像我们经常看一些球队，你守大巴，我球传到右侧的时候，大巴就往右侧开了，然后左侧就空了。但是冰岛不是，冰岛三条线压回来之后，层次感非常好，你横向扯动是扯动不开冰岛这条后防线的，就没有任何机会。那你这个时候需不需要往后退一退，把这空间拉开，让梅西也好，迪玛利亚也好，通过边路或者中间的位置把球带起来，或者是甚至冒一些险，让冰岛队制造一些给冰岛一些反击的机会，让阿根廷队可以获得自己的反击机会呢？阿根廷不管昨天怎么回事，就是没有变化啊。虽然说球员上有变化，上来伊瓜因，但是伊瓜因上来的时候实在太晚了，而且球到伊瓜因的机会也太少啊，没起任何作用。只能说昨天的阿根廷就是以为能够平推冰岛，但是冰岛开出一辆大巴车来，推不动了。而且我要说，阿根廷的危机还没有结束，之后的两个对手要比这个对手更难缠，之后还有身高同样高大，而且还有技术性反击还很有特点的克罗地亚，还有自己的苦主尼日利亚。这场比赛输战平冰岛之后，甚至有人怀疑，包括我在内都怀疑，阿根廷是否有可能小组无法出线。哎，这真的是一场爆冷的比赛，我相信大部分人昨天买彩票都是折在了这场比赛上啊，真的是一场目前为止最大冷门。冰岛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奇迹的第一步。到了今天凌晨的时候，其实两场比赛相对的状态都不如昨天晚上的两场比赛。首先秘鲁和丹麦的比赛啊，两支球队的状态就是一般般。而且秘鲁这支球队啊，其实作为一支南美的球队，状态进入的不是特别快。虽然说对丹麦呢构成了相当大的威胁，但是丹麦只要一次射门有效就完成了。我要说呀，其实秘鲁队这场比赛虽然说状态不能说多好，但是还是大部分时间的压制丹麦，控球率方面虽然领先不多，但是射门数射正次数上都完全领先对手啊，还是领先很多的。但是呢，就是浪费了机会，比如说奎瓦的那个点球罚失， 奎瓦呀，这脚踢出来方向之后，已经完全骗倒了苏梅切尔，但是这球是完全罚飞了，真的是一点机会没有啊。知道什么叫浪费机会，一定受到惩罚吗？13分钟之后，丹麦就通过一次快速反击，埃尔克森传给了波尔森，波尔森完成了单刀进球。这就是锁定胜局的一个进球啊，丹麦1比0取胜秘鲁，这样丹麦很有可能的这个小组当中啊获得小组出线的机会啊，他只要取胜了澳大利亚就小组出线了呀。啊，所以丹麦这个形势现在是非常好。秘鲁啊，这场比赛的努力化为乌有，就化在了自己身上。这场比赛真的是自己踢坑了自己。对面的丹麦实力真的非常非常的有限。这场比赛看的确实有些让人昏昏欲睡，但是秘鲁队就真的就是打不出自己应有的感觉来。难受啊，真叫一个难受啊。可能相比阿根廷的还难受啊。最后啊，咱还是要说说克罗地亚和尼日利亚吧。秘鲁和丹麦的比赛咱不多说了，因为确实我估计关注的人也不多，而且可说的地方确实也少。克罗地亚和尼日利亚这场比赛呢，首先我们要好好说一下这场比赛，说一下阵容。不了解克罗地亚的朋友们，我要给大家普及一下克罗地亚这支球队的水平。首先门将苏巴西奇是摩纳哥队的门将，摩纳哥是法甲的强队。后防线上有来自于马德里竞技的福尔萨利科，来自于利物浦的洛夫伦，来自于贝西克塔斯的维达，还有来自于桑普多利亚的斯特里尼奇啊、哦，看上去后防线都是来自于不错的球队。即使维达在的不是五大联赛，是来自于土超联赛，但是土超的竞技水平和这个凶悍程度不会比任何五大联赛弱。关键的一点啊，是克罗地亚的后防线是在中场这个位置上实在是比较凶悍。来自于巴塞罗那的拉基蒂奇和来自于皇家马德里的莫德里奇，双核克罗地亚简直神了，前场而且还会很精彩。首先，国际米兰的佩里西奇，来自于霍芬海姆的克拉马里奇，来自于法兰克福的雷比奇和最终来自于尤文图斯的曼朱基奇。你会发现整个克罗地亚首发球员多数集中在五大联赛，即使不在五大联赛的球队当中，也是在欧冠小组赛或者欧冠淘汰赛经常见面的球队。反观尼日利亚一提几个熟悉的人真就是比较少，但是我这提两个人，看中超的朋友肯定知道，伊哈洛啊，长春亚泰的锋线球员，今天的比赛呢是单箭头前锋，身后站着的队长十号米克尔，这是天津泰达的中场球员。我勒个天哪，看上去这中超的球员都出战了啊。另外呢，还有这支球队当中呢比较有名的就是伊沃比，来自于阿森纳的22岁小将17号。啊，但是这支球队能够看得出来还是差了不少吧。尼日利亚作风硬朗，但是一旦落后了之后就不太想踢，这是典型的非洲球队特点。这场比赛打到32分钟的时候，克罗地亚通过一个角球制造门前混乱，导致对方出现乌龙球，获得领先。下半场第71分钟的时候，莫德萨克又完成了一个点球。之后的比赛，尼日利亚确实就不太想踢了。后来伊西纳乔也上，恩万科沃也上，但是都没有太大用处了。要记住，这两个换人换下的是谁呢？换下的就是伊哈洛和米克尔。哎呀，看上去尼日利亚也清楚，效力于中超的球员出现在世界杯赛场上还是有点累啊，节奏不一样啊。不过我还是那句话，非洲球队的特点是什么呢？非洲球队的特点就是在落后的情况下很难有反超，他就不想踢了，就很随性，在场上就是这种感觉。那克罗地亚昨天这场比赛虽然说赢了2比0，但是我必须说昨天克罗地亚的表现非常的不好。 不好在哪里？首先，他是一支实力较强的球队，他应该完全压制对手，这个是应该做到的。另外两个进球并非是运动战进球，第一个是角球开出来制造了门前的混乱，第二个进球是点球，就是克罗地亚现在锋线有非常严重的问题，在进攻的时候没有获得更好的射门机会，没有能够把握住任何移动战进球的机会。所以说现在克罗地亚的问题也非常明显，即使我中场有拉基蒂奇，中场有曼朱基奇，包括可以回撤的佩里西奇，但是我这支球队就是融合不到一块去，就是不能够把前锋线和中场线串联的更加有效。而且从热身赛克罗地亚和巴西队的比赛就能看得出来，佩里西奇跑出位置的时候球总是到不了他的脚下，昨天比赛接近结束的时候佩里西奇的位置也被放空，但是球依然不会到他的脚下，是否球队内部有一些问题我们不得而知，不做猜想。但是我必须说克罗地亚这么打下去他走不了多远，最多小组出线。好在克罗地亚昨天拿下了一场胜利，保证他可以在地主啊，被称为死亡之组的地主现在可以获得暂列小组第一的位置，这是克罗地亚昨天最好的一点。昨天的四场比赛结束之后的 C 组的情况是法国队拿下了一场胜利积三分，排在他身后的是丹麦队，之后呢还有秘鲁和澳大利亚，这是 C 组的排名情况。那 D 组呢，排名第一的是克罗地亚积三分，之后有阿根廷和冰岛排名小组，最后一名的是尼日利亚。现在呢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小组赛第二轮的对阵情况，来预测一下这两个小组当中发生的故事。首先要看6月21号的时候呢，小组赛的第二轮上演，丹麦和澳大利亚首战。已经取得胜利的丹麦队如果能在这场比赛拿下澳大利亚，将会获得提前小组出线。那法国呢也是同样的道理，法国如果能够在拿下了秘鲁，同样也可以获得小组出线。所以说其实 C 组这两场比赛无论打得好看与不好看，最终是分出了胜负，而且丹麦和法国已经获得了出线的先机。之前认为秘鲁和丹麦这场比赛是决定小组第二名出线的关键，但是秘鲁败下阵来之后，现在丹麦已经牢牢了把小组赛出线的资格按在了自己手中，他只要取胜澳大利亚就可以获得小组出线。那法国队要面对生死战的秘鲁，这让这场比赛看似不好打，但是法国队必须要把自己应有的状态拿出来，不然他将会在之后面临很大的危机，因为丹麦不是一个好对付的球队。反观一下地主，6月22号的时候阿根廷的对手是克罗地亚，刚刚战平冰岛之后又要面临一个高大的对手克罗地亚，真的是不好打。阿根廷啊现在需要迅速调整状态，面对克罗地亚的比赛要马上准备好。那在地主当中的另外一场比赛非常有意思，6月22号11点尼日利亚的对手是冰岛。如果冰岛可以在尼日利亚身上拿到一场胜利，那么冰岛队基本上可以保证一个小组出线的名额，基本上因为是四个积分。但是如果尼日利亚这场比赛依然有闪失的话，尼日利亚将直接出局，就将没有任何参加世界杯下一阶段比赛的机会了。所以说尼日利亚这场比赛一定要在冰岛身上拿分，但是尼日利亚的攻坚能力让我们在和澳大利亚克罗地亚的比赛当中已经看得清清楚楚，没有什么攻坚能力。如果面对这样的一个强悍防守的冰岛，我相信尼日利亚机会也不多。现在要看的是其实阿根廷的小组出线形势如何，阿根廷和克罗地亚的这场比赛已经成了第二轮小组赛当中非常焦点的一场比赛，因为阿根廷一旦出现闪失，极有可能小组无法获得出线的资格，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关注一下第二轮阿根廷的表现了，梅西好与坏接着往后看。在这轮第三个比赛日的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按惯例要介绍一下第四个比赛日的比赛，6月10号 的比赛啊，6月17号的晚间8点，哥斯达黎加和塞尔维亚将展开一场争夺。同样在6月17号的晚上11点，德国和墨西哥将直接对话，也是一场非常经典的比赛。另外在6月18号的凌晨2点是巴西和瑞士的比赛。哥斯达黎加和塞尔维亚两支球队当中的状态呢，首先哥斯达黎加方面可能比较有名的就是门将纳瓦斯，这是皇家马德里的门将。那整个哥斯达黎加上一届世界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不错的印象，但是本届杯赛到底会打成什么样还要往后看。那塞尔维亚上一次参加世界杯是06年，那个时候还叫塞黑，现在的这支塞尔维亚阵中在五大联赛效力的球员还是有几个的，但是状态确实不能说是特别好。可能大家比较有名一点的是马蒂奇，另外还有就是马上要加入已经加入广州富力的托西奇啊，这两个球员可能是大家会相对熟悉一些，其他的球员可能大家都不太知名。这支塞尔维亚我觉得走得远的可能性不是很大，而且他分的小组的艰难程度也是比较大的。因为塞尔维亚和哥斯达黎加要在E组，同组还有巴西和瑞士，所以这个小组的状态，这个小组的比赛是不好打的。那还是要反观一下这场比赛吧。那我觉得哥斯达黎加和塞尔维亚的比赛，哥斯达黎加是有机会取胜的。作为一支中北美加勒比地区球队，相对有灵动的打法和娴熟的配合，另外有一个非常好的门将，我觉得塞尔维亚可能机会不会特别多，除非塞尔维亚也开始玩上死守百大巴。但是我觉得面对哥斯达黎加，好像似乎没有必要百大巴这么踢吧。德国和墨西哥是小组赛第一轮当中少有的几场焦点之战之一。那德国和墨西哥两种完全不同的打法，那德国队也是夺冠大热门，面对的是另外一支实力不俗的墨西哥，两支球队的对决也非常值得关注。个人还是看好德国队能够取胜墨西哥。墨西哥这支球队呢，不是一个死守型球队，防守漏洞也比较大，如果被德国打开局面，它不会是一个小比分的比赛。巴西和瑞士的防守能力也是比较强的，以目前巴西的攻坚状态来看，我也不认为如果瑞士队摆大巴，巴西有机会攻破瑞士。所以说巴西队也要考虑如果面对瑞士摆大巴的时候如何应对。已经看到阿根廷面对冰岛真的是一筹莫展，巴西队我估计也不会有太多的办法解决问题。所以说我觉得巴西取胜瑞士可能悬念不大，但是巴西应该不会以大比分取胜对手，个人认为。今晚的比赛到明天凌晨的比赛呢，有几支豪门即将登场，可能精彩的比赛继续。在这个假期里呢，我们熬夜看比赛的机会呢即将结束，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关注德国巴西，包括之后英格兰比利时等一系列强队的登场。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呢就告一段落，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世界杯下一个比赛日的节目。我们这期节目已经告一段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